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周新，广东南海人，起初名叫志新，字日新，明成祖常常单独叫他新，于是就成了名字，并用志新作为字。洪武年间以生员身份被推荐进入太学，被授予大理寺评事，以善于判决案件著称。明成祖即位后改任监察御史，敢于直言，弹劾了许多人。皇亲国戚和权贵们震惊恐惧，把他看作冷面寒铁。京城中甚至用他的名字来吓唬小孩，小孩们一听就跑着躲藏起来。他巡按福建时，上奏请求都司卫所不得欺凌抚州县，抚卫官员见面要行平等礼节，武官因此收敛了行为，改任巡按北京。当时命令犯法被判处流放和徒刑的官吏百姓到北京耕种闲置的田地，监禁详细判决，来回等待批复，很多人因此死在狱中。周兴请求由北京刑部或巡案官员详细核实后就地遣送，以免拖延。皇上听从了他，并且下令京城附近应被处决的犯人允许用财物赎罪。皇帝了解周兴所奏请的没有不批准的，回到朝廷后立即被提拔为云南按察使，还没赴任改任浙江按察使。被冤枉的百姓关押了很久，听说周兴来了，高兴地说，我得救了。周兴到后果然为他们平反。起初周兴进入浙江境内，一群蚊虫迎着码头飞来，他顺着踪迹在荒草丛中发现一具尸体，身上系着一个小木印。周兴查验木印，知道死者原来是布商，他秘密命令广泛购买市场上的布匹，看到与印文相符的就逮捕审问，最终抓获了所有盗贼。有一天他在办公时，一阵旋风把一片树叶吹到案前，这片叶子与其他树上的叶子不同，询问身边人，只有一座僧寺里有这种树，寺离城很远，周兴怀疑是僧人杀了人，挖开树下的土，果然发现一具妇女的尸体。审问属实，将僧人处以折刑。一个商人傍晚回家，担心遇到抢劫，把金子藏在祠堂的石头下，回家后告诉了妻子，第二天早上去找金子却找不到，于是向周兴告状。周兴召来商人的妻子审问，果然是商人的妻子有外遇。商人突然回家，奸夫还藏在妻子房间，听到商人的话，夜里将金子取走。商人的妻子和奸夫都被处死，其他揭露奸邪揭发隐秘的事迹都像这样。周兴微服私访巡视所部，触犯了县令，县令想拷打惩治他，听说连史将要到来，就把他关进监狱。周兴在狱中向囚犯们询问，得到了县令贪污的证据，他对狱吏说，我是按察使。县令惊慌谢罪，周兴弹劾罢免了他。永乐十年，浙西发大水，通政赵居仁隐瞒不报，周兴上奏了这件事，下元即位赵居仁辩解，皇帝命令重新核查，结果减免赋税，赈济灾民，正如周兴所说。嘉兴盗贼倪洪三抢劫临近郡县，党羽数千人，多次打败官军。周兴都率军队追捕，在各条港岔设置木栅栏，盗贼从陆路逃跑，周兴追击到桃园，将他们擒获线上。在当时，周连史的名声传遍天下。锦衣卫指挥纪纲派千户到浙江查办事情，千户索贿作威作福，周兴要依法惩治他，千户逃走了。不久周兴带着文策进京，在涿州遇到那个千户，就将他逮捕关进州狱。千户逃脱后向纪纲告状，纪纲诬告周兴有罪，皇帝发怒，命令逮捕周兴。齐孝都是锦衣卫的亲信，在路上把周兴打得体无完肤。到了朝廷，周兴跪在殿前大声说，陛下下诏让按察司行事，与督察院相同，臣奉诏捉拿奸恶，为什么判臣有罪？皇帝更加愤怒，命令将他处死。临行时周兴大喊，活着做直臣，死了也要做直鬼，最终被杀害。后来有一天皇帝后悔了，问侍臣说，周兴是哪里人？回答说，南海人。皇帝叹息说，岭外竟有这样的人，冤枉杀了他。后来皇帝好像看见一个人穿着红衣站在太阳下，说陈周兴已经成为神，为陛下惩治奸贪官吏等等。后来纪纲因罪被诛，事情更加清楚。周兴的妻子有节操， 周兴未发迹时，他靠缝纫自给自足。等周兴显贵后，偶尔参加同僚妻子的内宴，他穿着粗布衣像农家妇女。其他官员妻子们感到羞愧，都换掉了华丽的衣饰。周兴死后没有儿子，妻子回到家乡，非常贫困。广东巡抚杨信民说，周志兴是当代第一人，怎么能让他的夫人整天挨饿呢？时常接济他。妻子去世时，在广东做官的浙江人都来参加葬礼。李昌奇、明真，以字行事，江西庐陵人。永乐两年进士，被选为庶吉士，参与编纂《永乐大典》、辟书和疑难问题，很多人都来向他请教。被提拔为礼部郎中，升任广西左布政使。因是被罚劳役，不久获赦免回来。洪熙元年，启用为原官到河南。与右部正使萧省身一起约束豪强狡猾之徒，清除贪婪残暴之人，疏通机制，兴办废弛的事务，救灾续贫，几个月内政教分化大行。因守丧回乡，宣宗已经任命侍郎魏源代替他。但这时河南大旱，廷臣认为李昌奇廉洁宽厚，河南百姓怀念他，请求启用李昌奇，命令他夺情复官，安抚救济非常周到。正统元年，他上书谈论三件事都得到批准。正统四年退休，在家居住20多年，足迹不进入官府，旧屋只能遮蔽风雨，过节祭祀都供应不足。景泰两年去世。萧省身，江西太和人，与李昌奇同年考中进士。洪熙元年，布政使考核期满，应当给予诰命。他上奏说，父亲80多岁，希望把诰命给父亲。皇帝赞赏并批准了，后来成为惯例。在河南任职12年，政绩与李昌奇相当。陈士启，名雷，以字行事，江西太和人。永乐两年进士，被选为庶吉士，提拔为礼部郎中。尚书吕震阴险嫉妒，属吏都怕他，只有陈士启一点也不屈从。永乐12年3月，吏部说布政使、按察使两个衙门很多官职空缺。皇帝说，布政使、按察使是我的方悦大臣，方圆几千里的地方放在几个人手里，要选择朝廷大臣中的贤能之人分别任用。于是各部曹郎给侍中、出京担任监司的有20多人，陈士启得到山东右参政的职位。他尽心于吏事，不追求明察的名声，督促徭役赋税，不严苛期限。青州发生饥荒，他上书请求发放粮食赈济。使者到来时，饥民已经加倍。陈士启又上书，先拿出粮食给百姓，对使者说，有罪我一个人担当。朝廷讨论后，最终听从了他。因唐塞尔之乱被关入监狱，几个月后释放恢复原职。高煦图谋不轨，陈士启从青州连夜骑马赶回，告诉三司，秘密上报朝廷。高煦被抓获后，他跟随薛禄、张本清查余党，安抚百姓。事情结束后，奉命清理山东军籍。宣德6年死于任上。殷履平，浙江奉化人，建文2年进士，被授予德化知县，历任吏部郎中，出京任常德知府。宣宗初年，被提拔为贵州按察使，所到之处铲除奸邪害民之人，多次议论时政。按旧制，都督府派遣使者到外地，必须持有内刊和下达给都司，不敢直接下达给卫所。这时军府逐渐专横，使者带着官文四处奔走，经过各个卫所盘剥军队。宣德7年，殷履平直言上书说，设置刊和是为了防止诈骗假冒，现在又军府派到贵州的使者不遵守旧例，小人依仗权势横行勒索，欺诈假冒，如何能避免？宣宗认为他说的对，都督陈正认罪。皇帝命令各部门永远遵守，军府因此收敛。山云镇守广西防备蛮人，每年调贵州军10000人，春秋轮换，回来后大多逃跑，就调援卫所的军事补充，不追究逃跑者。殷履平上奏，贵州四面都是苗蛮，军队空虚，有紧急情况谁来作战守城？现在卫所军士逃到广西，却用本位的军事补充，不出几年，贵州军队全部空虚，边境争端就会兴起。皇帝于是命令山云、 严厉责成广西各卫所追回陶军，等足够用后立即遣回，停止调贵州戍卒。山云是名将，镇守广东有功，亲视殷履平是书生。正统元年，殷履平弹劾山云弄权，擅自作威作福，皇帝命令山云自己陈述，山云大惊认罪，皇帝宽恕了他。第二年，殷履平上书谈论四件事：一是镇元等六府从湖广改属贵州，应当吃四川盐，但距离蜀道遥远，仍然吃淮盐方便；一是军卫的粮食从重庆支取，舟楫不通，改为携带轻便货物，多耗费，请求将镇远的秋粮运到湖广的就近支给；一是停止黎平等府每年办理黄白蜡；一是贵州刚开辟，三司每月俸禄只有一担，现在粮食逐渐充裕，请求增加供给，都听从了他。当时方面大员因公事巡查所部，按例不给一马。殷履平说，租赁车船必然扰民，请求给一马方便。又因军队不足，请求命令为所官旗犯杂死及徒留罪的都送到镇将处立功，期满返回卫所。边军犯盗窃罪及土官，百姓与官旗犯轻罪的向缺粮储备处交纳粮食赎罪，都听从了他。正统三年，升任云南左布政使。当时入川用兵，他多次奏报牢记。正统八年退休回乡。林硕，字茂宏，福建闽县人。永乐十年进士，被授予御史，出京巡按山东。宣德初年，巡按浙江。为政严肃，就地提拔为按察使。千户汤某勾结宦官裴可烈做奸吏之事，林硕要依法惩治他。宦官诬告林硕毁坏诏书，林硕被逮捕。林硕叩头说，臣先前为御史，官七品，现在提拔为按察使，官三品，日夜磨砺，想报答皇上恩典，小人感到不便，想除去臣，希望陛下裁决明察。皇帝动容说，我本来不相信，照你来当面询问罢了。立即释放林硕，恢复他的官职，下敕斥责裴可烈。林硕在浙江很久，百姓怀念他的恩惠。正统三年，他错误引用赦例放出死刑犯，牵涉耿定弹劾他，被逮捕审讯，缴纳赎金后恢复职务。这年冬天升任广东布政使，还没到任就去世了。后来宁波知府郑洛弹劾裴可烈不法，裴可烈最终被罢免。况中，字伯律，江西静安人，起初以小吏的身份侍奉尚书吕震，吕震认为他的才能奇特，推荐授予他移至司主事，升任郎中。宣德五年，皇帝认为郡守大多不称职，恰好苏州等九府空缺，都是重要难治的地方，命令部院大臣推举属官中廉洁能干的人补充。况中由尚书简易、胡颖等人推荐，被提拔为苏州知府，赐予敕书，派遣他赴任。苏州赋役繁重，豪强狡猾之徒舞文弄墨，谋取奸吏，号称最难治理。况中乘一车到达府衙，刚开始办公时，群吏围着他站着，请他判案。况中假装不懂，左右询问，都按照吏员的意见处理。吏员们非常高兴，认为太守糊涂，容易欺骗。过了三天，况中召集他们责问说，前某件事应该办，你们阻止我；某件事不应该办，你们强要我办。你们舞文弄墨很久了，罪当处死。立即锤杀了几个人，全部斥退了属官中贪婪暴虐和庸懦无能的人。整个府衙大为震动，都遵守法令。况中于是废除繁琐苛刻的条例，订立条规教化，事情对百姓不便的立即上书报告。清军御史李立清理军户非常残暴，同知张辉秉承他的意志，动不动用酷刑强迫平民充当军户。况中上书免除160人，只服役到自身为止的有1240人，所属县拖欠赋税四年，共760多万担。况中请求酌情折合为钞，备户部讨论驳回，但从此赋税颇多减免。他又说，近来奉诏招募人佃种官民荒田，官田按照民田标准起科，无人耕种的就免除赋额。昆山等县因死亡、迁徙、从军而注销户籍的共33400多户，遗留的官田2980多顷， 应当减税149000多石。其他官田被海水淹没的，赋额还存在，应该都按照诏书处理。臣所管辖的七县，秋粮2779000担有余，其中民粮只有153000多石，而官粮竟达到262500多石，有每亩征收3担的，轻重如此不均。洪武、永乐年间，命令在北方各邑提供马邑，前后400多匹，期限3年遣还，现在已经30多年了。马死了就补充，没有休止的时候。工部征收3艘库部800匹，浙江11府只有100匹，而苏州竟达到700匹，请求下令有关部门处理，皇帝全部批准。当时多次下诏减轻苏州、松江的重负，况中与巡抚周臣精心谋划，奏请免除70多万担。凡是周臣推行的善政，况中都协助完成。所积存的济农仓粮食每年几十万担，除赈济荒年外，用来代替民间各种杂办和拖欠的租税。他处理政事细致周密，曾经设置2个簿子记录百姓的善恶，用来进行劝勉和惩罚，又设置通关勘合簿，防止出纳中的奸诈舞弊，设置钢运簿，防止运夫侵吞盗窃，设置管夫簿，防止无理需求，兴利除害，不遗余力，铲除豪强，扶植良善，百姓敬奉他如神灵。在此之前，宦官奉命制造彩办以及购买花木禽鸟的接连到来，郡佐以下官吏动不动就被鞭打捆绑，而卫所将卒时常欺凌百姓。况中到任后，他们都收敛不敢放肆，即使是上级官员和其他省吏经过他辖地的，都从心里害怕他。况中虽然出身刀笔吏，但重视学校，礼待文人如士，贫寒的读书人大多得到他救济资助。有个叫邹亮的人向况中献诗，况中想推荐他，有人写了匿名信诋毁邹亮，况中说这是想让我快速成就邹亮的名声罢了，立即向朝廷上奏。邹亮被召见，授予吏部、刑部司务，升任御史。最初况中做小吏时，吴江人平四中也从小吏起家，担任吏部司务，对况中有恩。到这时，况中多次邀请他相见，执礼非常恭敬，并且让2个儿子侍奉他，说并非没有仆人，是想借此报答您啊。平思忠家境一向贫寒，从未凭借就交情有所请托，人们都认为两人贤德。况中曾因母亲去世守丧，苏州百姓赴京城请求留任，朝廷下诏命他起复。正统6年，况中任期届满，应当升迁，部署百姓20000多人跑到巡按御史张文昌那里请求让他再次任职，朝廷下诏晋升为正三品俸禄，仍照旧主持府事。第2年12月死于任上，官吏百姓聚集哭泣，为他建立祠堂。况中刚正廉洁，孜孜不倦地爱护百姓，前后担任苏州知府的人没有能比得上他的。况中之后，李从志、朱胜相继担任苏州知府，都奉敕命行事，然而敕书中委任托付的权限不如况中了。李从志是宜宾人，朱胜是金华人。朱胜廉洁沉静精明干练，下属不能欺骗他。他曾说，官吏贪财，我少收状子；差役贪财，我不动用杖刑；狱卒贪财，我不关押囚犯。因此宫廷清正肃穆，百姓安定而受到教化。任职7年，越级升任江南左部政使。当初与况中一同被推荐的人，有户部郎中罗以礼任西安知府，兵部郎中赵玉任松江知府，工部郎中莫玉任常州知府，户部员外郎少明任武昌知府，刑部员外郎马仪任杭州知府，陈本深知吉安知府，御史陈鼎任建昌知府，何文渊任温州知府，都被赐予敕书乘一车赴任。陈本深字有元，鄞县人，永乐初年由乡举进入国子监，受任刑部主事，善于揭发奸险。京城附近有强盗杀人后逃亡藏匿，有关部门将18个无辜者关押在狱中，陈本深用计抓获强盗，18人都被释放，升任员外郎，与况中等人一同受敕命担任知府，陈本深任吉安知府。吉安多有豪强，喜欢告状诉讼，大监华鹏团等19人在乡里横行， 臣本身派人与其结交，备办酒席，邀请他们饮酒，在后堂埋伏壮士，将他们拽出击杀，都拖出尸体，全府大惊。乐安大道曾子良占据大盘山，部众万余人。臣本身设伏大败他们，斩杀了曾子良。臣本身处理正事，抓住大纲，不屑于科系小事。大监华既被歼灭，府中无事。早晨起来，击鼓升堂，蜀吏无事禀告，就击鼓退堂。偶尔有诉讼，叫到床前，分析是非曲直，打发他们走，也不接受状子。有冤屈不能申诉的人，即使是三尺高的儿童，都可以前去陈述。时间长了，百姓以争讼为耻。尤其屈及礼待士人，修整学宫，奏请重修，先如欧阳修、周必大、杨邦义、胡权、杨万里、文天祥的祠庙。正统六年，满九年应当升迁，郡人请求留任，朝廷下诏给予正三品俸禄。官署前有百姓嫁女，臣本身听到鼓乐声，笑着说，我来的时候还在吃奶，如今将要出嫁，我还留在这里吗？于是请求退休。前后担任吉安知府18年，离任后郡人画像祭祀他。罗一礼，贵阳人，永乐13年进士，由郎中出任西安知府，遭遇丧事，补任绍兴知府，又因丧事离职，接任者不称职，部署百姓追思他，向朝廷请求让罗一礼回来，下诏起复试试，期满晋升品级，再次任职。不久调任建昌知府，所到之处都有人爱，历任三郡共27年才退休。莫于林贵人，由相举以郎中身份出任常州知府，奏请减少一星每年进贡的茶叶数量，禁止公差官凌虐有关部门，严格核查上级官员推荐弹劾的实情，都得到批准。郡民陈思宝12岁，世代以捕鱼为业，他的父兄抢劫，陈思宝在船中，有关部门认为是同伙论处，应当斩首。墨鱼上书说，小孩依附父兄，不是同伙可比，如果让全家船居，难道要全家连坐吗？宣宗命令释放他，对廷臣说，做知府能说这样的话，可称得上有人心。正统六年任期届满，郡民请求留任，巡抚周臣上报，下诏晋升2级，再次前往任职。与墨鱼同时担任同知的有鹿城人赵泰，字西河，由相举进入国子监，在督察院立誓，受任常州同知。疏浚孟读，得胜二条河，修建魏村闸。周臣况中商议减免苏州重粮，赵泰也检查常州官田租税，请求一并减免，升任工部郎中，奉命堵塞东昌决口黄河。周臣推荐他担任协同都运，更加勤于职守。不久患病去世。彭旭，字祖期，永丰人，7岁时进入佛寺不跪拜，僧人强迫他，他呵斥说，他们不穿衣服光着脚，为什么要拜？永乐13年考中进士，父母年老，请求到晋地任职以便供养，受任南雄府教授。学社后面有祠庙，多次出现光怪，学官弟子都去祈祷祭祀，彭旭撤去并烧毁了他。考满补任建宁教授。副使王曾有病，医者许宗道诬告诸生由亨施行厌胜之术，以舍庞统五郎祠为证。王曾发怒，判由亨家7人重罪，将祠庙附近居民400家下狱。彭旭直言争论，尤氏不是巫师，五郎不是邪神，当初是捐地筑城的人，事迹记载在郡志中。王曾惊愕，索取地图经书验证，大为惭愧后悔，事情得以解决。建宁是朱子故居，有祠庙但无祭祀。彭旭上书请求春秋祭祀，免除其子孙徭役。又创建尊贤堂，祭祀胡安国、蔡沈、甄德秀。诸生一致向往学问。正统元年，因杨士奇推荐，召入授任御史。当时刚刚设立提学官，命他督理南基学校。他详细订立教条，世风大振。上书说，本朝的祠记记载在礼官，修斋起自梁武帝，设教起自宋徽宗，应当全部废除，禁止设立安院，停止发给僧尼度牒。又说，真定、保定、山东百姓逃往凤阳， 颍州数以万计都是首令隐瞒灾害报联所致，请求多加抚恤。首令考核政绩，应当以户口增减作为优劣标准，又请求设立南京诸位武学，都得到批准。所到之处修治先贤坟墓祠庙，母亲去世回乡守丧，由孙鼎代替。彭旭起复改任吏部考功郎中，出任山东副使。土木之变时多次谈论军事，因正直不被时俗容纳，退休回乡。孙鼎字宜炫，庐陵人，永乐年间举人，历任松江教授。正统八年，杨溥推荐为御史，督理南极学政，设置本源录，记录诸生善行。巡视部署不让人知道，单人乘车突然到达，诸生来谒见，就闭门考试，当天评定等级名次。诸生考试回去，榜文已经张贴在大街上，请托者无从下手。通州旱灾饥荒，奏请减免粮食3400余石。英宗北征被俘，孙鼎考试结束后对诸生说，按惯例应当簪花设宴，如今是臣子枕戈待旦之时，不敢将诸君陷于不义，设茶饮不行，送至门口。随后赴京城上书，请求随从所用效死，没有答复。不久因父母年老退休，知府张轩上书说，孙鼎的孝行可追曾参、闵子骞、学问继承朱熹、程颐，应担任起居论司之职。皇帝不允。天顺元年在家中去世。夏时，字以正，钱塘人。永乐16年进士，授任户科给事中。洪熙元年议论更改超法，夏时极力说这会扰乱市场，无益国用，奏书被留在宫中。钱钞果然大为贬值，百姓多为敬，议论最终搁置。皇帝想起夏时的话，命他侍奉皇太子，祭祀孝陵，所过之处有灾伤，就告知太子，发放粮食赈济，留下署理南京户科。宣德初年，一日三次上密封奏章，符合上意，命署理上保司兼管吏、礼、兵、刑四科，掌管7个印信，没有羁押事务。奉命核查后湖黄册，陈述14件便利之事。邳州、徐州、济宁、临清、武清旱灾，因夏时请求，派官赈济。不久升任江西佥事。正统3年上奏，如今首令多对无辜之人施以酷刑，伤害和气，违反纲纪。请求下令御史、按察司官全面审阅罪囚，释放冤屈积案，逮捕追究枉法官吏。听从其言，升任参议。7年上奏抚恤百姓6件事，多被议论施行。12年因大臣推荐，越级升任广西左布政使。前后所上又10余书，虽不完全采用，天下人壮其敢言。未到70岁，退休回乡去世。他在任佥事时，晋城知州柯仙所撰《教民条约》及《君窑测试》堪布为法令，人们都感到便利。夏时为人廉洁好义，父母去世，他在墓旁筑炉守丧，有奇异征兆。去世后乡人祭祀他，命名其祠为孝廉。黄润玉，字孟清，鄞县人。5岁时侍奉母亲疾病，夜晚不睡觉。10岁时在路上见到别人遗失的金钱不捡。永乐初年，迁徙南方富民充实北京，黄润玉请求代替父亲前往，官方认为他年少。他回答说，父亲去日益年老，儿子去日益长大。官方对他的话感到惊异，答应了他。18年考中顺天乡试，受任建昌府学训导。父亲丧期满，改任南昌府学训导。宣德年间，因推荐升任交趾道御史。出京巡按湖广，斥退两司以下不称职官员多达120人。正统初年，下诏推举提学官。因杨士奇推荐，升任广西佥事、提督学政。当时寇盗起兵，有都指挥妄自掳掠人口万余，黄润玉弹劾并归还了人口。副使李立将百姓判入死罪多达数百人，也为其便民释放。南丹未处在万山之中，数族冒瘴气多死亡，上奏请求迁徙到宜人空旷之地。母亲去世回乡守丧，启用为湖广官员。弹劾罢免巡抚李时亲故2人。 李石愤怒，上奏说黄润玉不熟悉刑律，获罪贬谪为寒山知县，因年老回乡。回乡二十年，89岁去世。学者称他为南山先生。杨赞，李县人，永乐末年进士，任赵城知县，考核政绩为山西最优，越级升任凤阳知府。正统十年，大祭天下群吏，开始命推举志行卓越者，杨赞及王茂、叶熙、赵亮等人在其中。凤阳是地乡，勋臣及诸将子孙多违犯法令，杨赞请求设立户籍稽查出入，从此开始遵守约束。杨赞说民间可造就的子弟很多，请求增加生源名额，不加限制。礼部采纳杨赞之言，考取副学生。天下学校只有副学生，从杨赞建议开始。升任浙江右布政使，与镇守侍郎孙元贞共同平定陶德二之乱。景泰两年，杨赞因湖州各府官田赋税沉重，请求平均到民田赋税轻者，并严禁诡计之弊，下诏与孙元贞监督此事，田赋得以平均。过了很久，在任上去世。王茂，修武人，永乐末年进士，任海丰知县，后越级升任西安知府，也有声望。叶熙，永嘉人，宣德五年进士，任吴县知县，因志行卓越升迁，有奸民到朝廷攻讦，将被逮捕。吴县群众一同赴京城颂扬叶熙，于是命他照旧逝世，承办诬告者。不久升任宁国知府，而赵亮任庆云典史，也在举荐之中，一同被宴请赏赐，当时人认为荣耀。任期届满，升任本县知县。刘石，字嘉秀，安福人，宣德五年考中进士，过了三年选为庶吉士。正统初年受任京华府通判，连年荒旱，请求免除租税，并赎回饥民子女。一门正氏族大人多，不能自己，又买马出丁供应山西游船，困顿不堪，也因刘石之言得以免除。母亲去世回乡，在墓旁筑庐守丧三年，启用为顺天府治中。景泰年间，侍臣推荐其文学，召入修撰宋元通建纲目。刘石为人耿直，心中认为不可的事，即使达官贵人也毫不退让，然而颇为自以为是，见到同僚所转不当就大笑，声音响彻宫廷，人们也因此记恨他。天顺初年还元任，四年升任南雄知府，商税巨万，旧吏都入知府司囊。刘石毫无私心，宦官到南雄进谗言，府僚参谒时留下刘石者辱他，百姓争相上前拥护刘石出来，宦官惭愧，将要召刘石道歉，刘石不去。宦官离开到韶州，听说韶州人说南雄守将要到朝廷告状了，害怕驰马奏报，诬告刘石毁弃敕书，大不敬，被逮入诏狱。刘石从狱中上书说，臣做官三十年，未曾携带妻子儿女随行，吃粗粮穿破衣，为国家爱养小民，不忍使他们困苦，因此触犯朝史。皇帝看奏章，怒意稍解，将要释放他，而刘石竟病死在狱中。刘石苦节自持，政务繁忙，未曾废弃读书，士大夫看中他的学问品行。他死后，南雄人哀痛并祭祀他。孙子刘炳，自有传记。陈选，字世贤，临海人，父亲陈元涛，宣德五年进士，任御史，出京巡按四川，罢黜贪官蒋业廉洁，为四十余名死囚昭雪。正统末年，大军征讨邓茂七，前往安抚其民，释放被诬为贼的千余家，都指挥蒋贵向所部索贿，都督范雄患病不能治军，都弹劾罢免。历任广东右参政、福建右布政使。广东正值黄骁养之乱后，而福建也寇到刚平息，陈元涛所到之处，抚恤教养，得市民之心。陈选从小端庄谨慎，寡言少笑，以圣贤自欺。天顺四年会试第一，考中进士，被授予御史，巡按江西，将贪官污吏全部罢免。当时人说前有韩雍，后有陈选。广东流寇进入赣州，陈选上奏朝廷，不等批复就派兵平定了叛乱。宪宗即位后，陈选曾弹劾尚书马昂， 侍郎吴父，红炉清齐正，营救修转罗伦，学士倪谦、钱普。他的言论虽然未能全部施行，但一时之间让人畏惧他的风采。之后他担任南基督学，在学宫颁布冠礼、婚礼、祭祀、社里的仪节，命令诸生按时练习。他撰写了小学集注来教导诸生，巡视地方时常住宿在学宫，夜里巡查两廊，检查诸生诵读情况，废除试卷糊名的陋习，说自己都不自信，又怎能取信于人。成化六年升任河南副使，不久改任督学政，如同在南基一样设立教规。汪直出巡，都御史以下官员都行跪拜礼，只有陈选坐长衣。汪直问：“你是什么官？”陈选回答：“提学副使。”汪直说：“比都御史大吗？”陈选说：“提学怎能与都御史相比？但我忝为人师，不敢自贬身份受辱。”陈选语气严厉正直，而诸生也聚集在官署外。汪直气焰被设伏，好言好语打发了他。过了很久，陈选升任按察使，他判决释放了数百名轻罪囚犯，对重罪囚犯也多有平反，监狱因此空无一人。他治理崇尚简易，唯独对贪赃官吏毫不宽容，但受贿百金以上的只判处六七环的刑罚。有人问他原因，他说：“奸人既爱惜钱财，也爱惜性命，如果将他们所有贿赂都用来贿赂权要，那么法律就受阻了。”历任广东左又不正使，肇庆发大水，他不等朝廷批复就发放粮食赈灾。成化21年，皇帝下诏减免贡品，而是博中官为眷上奏请求军窑户60人添办地方特产。陈选拿着诏书据理力争，皇帝下令给为眷一半，为眷因此怨恨陈选。藩人马立麻谎称苏门答腊使臣想要入贡，私下做买卖，为眷贪图他的后会，准备答应陈选，立刻将他驱逐。撒马尔韩使者从甘肃进贡狮子，准备取到广东，从海路回国，说要去满腊家再购买一些进贡。陈选上书说不可答应，恐怕被外藩耻笑，轻视中国。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，而维眷更加怨恨陈选。在此之前，番禺知县高尧没收了维眷通番的巨额资财，陈选发文书奖励他，并且上报朝廷。到这时，维眷诬告陈选，高尧捧笔为奸，贪赃枉法。皇帝下诏派刑部员外郎李行会同巡按御史徐同爱审讯。陈选过去曾罢黜一名叫张炯的吏员，维眷认为张炯怨恨陈选，就引他来诬告陈选。张炯坚决不从，维眷拷打张炯，他始终不改口。李行、徐同爱畏惧维眷，最终判陈选有罪，如维眷所奏，与高尧一起被押解进京。市民数万人嚎啕大哭，拦住车驾，使者驱赶开路，才得以出行。到南昌时，陈选发病，李行阻止医生为他治疗，最终去世，年58岁。编修张元贞为陈选治丧入殓。张炯听说陈选死了，哀悼不已，于是上书说：“臣听说众口可以铄金，毁谤足以销骨。臣私下认为已故罪臣陈选，怀抱孤忠，独处群邪之中，孤立于众僧之地。”太监维眷通番败露，知县高尧按法处置。陈选发文书奖励，以激励贪懦，这原本是贤明监司应做的事。都御史宋明及徐同爱畏惧权势，纵容奸邪，致使维眷横行无忌，污蔑清流。审理官员李行颐指气使，罗织罪名，最终没有证据。臣本是小吏，因过失处犯法律，被陈选罢黜，实是臣自取其咎。维眷以为臣怨恨陈选，用厚礼贿赂诱惑臣，臣虽是小吏，岂敢昧昧良心。维眷知道臣不可诱，就唆使李行等将臣逮捕治罪，拷打一个月。臣人死乎天，始终不改口。李行等却依附维眷的话，文饰其词，弹劾陈选堪灾不实，擅自开仓，取弊属官，意图报谢。如果真如他们所说，那就是将贡江毁谤为下机，把伯夷诟骂为装敲。近年来岭南地震水灾，淹没民房，所属各郡纷纷报灾，老弱百姓伸长脖子等待救济。 而巡抚、巡案、布政使、按察使如同没有听见，唯独陈选怀抱隐忧，食不下咽。他认为辗转勘察，则百姓性命垂危，所以从权处置赈灾，志在救民，并无他意。陈选素来刚正，不堪屈辱，愤懑十几天，患病而死。李行庆幸他身死，暗中阻止医治。临终之日，秘密派人飞报为卷，小人奸佞恶毒，竟到如此地步。陈氏被贬斥的罪人，回乡务农，一无所求，实在痛心忠良含冤，给圣朝带来污点。奏书没有答复，陈元涛父子都操守极为廉洁，而陈元涛气量能容物，陈选择努力克己，因此自号克眼，待人接物也稍显严厉。人们说陈元涛的德性四季齐全，陈选则得其秋气。他曾割出140亩田赡养族人，到去世时，族人因陈选之子陈代贫困，将田产归还，陈代不肯接受才作罢。弘治初年，主事林一尚书为陈选洗雪冤屈，皇帝下诏恢复官职，以礼安葬。正德年间，追赠光禄卿，谥号钟敏。夏寅，字正夫，松江华亭人。正统十三年，考中进士，被授予南京吏部主事。他勤力学问，文章以鸿深奥博著称，升任郎中。成化元年考满入京，尚书说徐州旱涝，民不聊生，饥饿切身，必成盗贼，请求特别派遣大臣镇守安抚，减免租税，发放粮仓，沿途供船，丁夫不足，一级老幼，而所在官务仅一乡，其余都是私货，请求严加禁止。淮安、徐州、济宁的军事赴京操练，但当地实为南北要冲，应该各设文武官镇守，训练士兵，屯田积粮，常使两京声势联络，仓促间可以致变。奏章下发给有关部门施行，只有不设文武官这一条没有采纳。升任江西副使、提督学校，他教导学生以德性为先，升浙江右参政。楚州百姓苦于暴政，逃入山谷。夏寅发文书招抚，众人纷纷解散。过了很久，升山东右布政使。弘治初年，退休回乡。夏寅清正耿直，没有党羽。他曾对人说：“君子有三件可惜的事，此生不学习，一可惜；此日闲过，二可惜；此身一败，三可惜。”世间传为名言。陈壮，字直夫，祖先是浙江山阴人。祖父因事获罪，被流放交趾，后来调至京卫，于是在此定居。陈壮考中天顺八年进士，被授予南京御史。编修张茂等人因谏言得罪，陈壮上书营救。皇帝派中官采办花木，陈壮又上书劝谏。上书陈毅请求用马豆代替百官俸禄，陈壮说喂马的东西不可用来养士大夫。事情于是作罢。陈壮家境一向贫寒，除长俸外一无所取。父母去世，他在墓旁结庐守丧，居丧一切遵循古礼。历任江西佥事，退休回乡，家居十多年。弘治年间，因尚书张悦推荐，启用为福建官员。任职两年，又请求退休。当时倪悦任吏部尚书，一向认为他贤能，提拔为河南副使。岁荒赈饥，百姓怀念他的恩惠。迁都御史林俊因病辞职，举荐陈壮代替自己。还未及升迁，陈壮又请求退休。巡抚孙虚上奏挽留他。又过了两年，最终退休离去。张炳，字仲明，慈溪人，是都御史张凯的孙子。考中成化八年进士，被授予盐山知县。性格刚直明察，善于审理案件。有一家嫁女，到女婿家门口时却丢了女儿，双方互相告到官府，不能判决。张炳巡视县境，见大树妨碍庄稼，想要砍伐。百姓说树顶有神鸟筑巢，张炳不听，率众人前往砍伐。有三个衣冠整齐的人拜倒在路边，张炳呵斥他们，忽然不见。等到砍树时，血从树间流出。张炳大怒，亲手用斧砍，终于将树砍倒。巢中掉下两个妇人，说被狂风吹到楼上，其中一个就是先前嫁女失踪的那人。 有一个巫婆能隐形，奸淫妇女。张炳捉住巫婆痛打，巫婆却毫无痛苦。不久，巫婆连同张炳一起消失。张炳骑马将巫婆绑回，在巫婆背上盖印鞭打，立即打死。于是拆毁所有淫祠，寡妇只有一个儿子被老虎吃掉，向张炳告状。张炳与他约定五天，于是斋戒祭祀城隍神。到期，两只老虎伏在亭下，张炳呵斥说：“谁伤害了我的百姓，按法当死。”无罪的离开。一只老虎起身，夹着尾巴离去。另一只老虎伏得不动，张炳用箭射死他，交给劫富。全县称颂为神。盐山风俗，妇人丈夫死后就改嫁，甚至有丈夫未死，就先接受聘礼供汤药的人。张炳想要改变这种风俗，命令寡妇都具状接受判决，设置两块木牌，一块写着休改嫁的跪在下面，一块写着结不改嫁的跪在下面。百姓赴死的妻子注视发誓守节，公婆欺骗他跪在休木下，张炳判他改嫁，注视投后院池中而死。县里大旱，张炳梦见妇人哭泣跪拜，醒来后记下他的里居姓氏，前往查问情况。等到挖开土，面貌如同活着。张炳痛哭说：“杀妇人的是我啊！”写文章祭奠，改葬他。天于是下大雨，诸多议政大多类似。升任南京御史。弘治元年七月，与同僚上书说：“近来台谏交张议论政事，而护从旧仪的人不免遭受锦衣卫垂楚之辱，这是沿路将要堵塞的征兆。今年已经举行，而封章屡次进城，终究不能改变寒暑停免的说法，这是圣学将要懈怠的征兆。内宠虽然斥退了良方，而刺激仍急于变辟小人，这是重新开启宠幸的征兆。外戚虽然治了万喜的罪，而庄田又赐给皇亲，这是骄纵姻亲的征兆。左道虽然被斥退，而符书上在宫禁中张贴，藩僧很快又在京师出现，这是异端复兴的征兆。传奉虽然革除，而千户又任命张志，通政司不罢免张苗，这是传奉重新开启的征兆。织造停止了，仍听说有蟒衣牛豆的织造，银巧之物难道开始制作了吗？宝石废除了，又听说有七里不食赏赐，珍玩难道开始推崇了吗？诗经说米不有出，显客有终，希望陛下以此为戒。皇帝嘉奖采纳。在此之前，张炳因雷震孝陵柏树，与同僚弹劾大学士刘吉等十多人，给侍中周弘也与同僚弹劾刘吉，刘吉怀恨在心。这年冬天，张炳、周弘奉命检阅军队，军队多有缺额，两人想要弹劾守备中官蒋从，蒋从先发制人弹劾两人，奏章下到内阁，刘吉报私仇，你将两人贬谪到外地。尚书王树上书抗争说：“不治失武之罪，而治执法之臣的罪，凭什么服天下？”再次上书争论，言官也上书营救，于是调张炳为南京通政司经历，周弘为南京光禄寺署丞。过了很久，张炳因推荐升任四川佥事，富豪杀人屡次用贿赂免罪，御史发文书命张炳审理，果然查明真相。不久升任副使，守备中官某准备将术士周慧进献给朝廷，张炳擒获周慧，判他流放到极边。一年多后，称病回乡，家中四壁萧然，拥金使自娱。都御史王景因震荒到访，馈赠张炳百金，张炳坚决推辞不掉，就用来买粮食给下户饥民，以回报他的好意。知县丁弘是张炳任盐山知县时所娶世子，早晚问候起居，为他准备蔬食。张炳说：“我确实不能自己，但怎敢以此烦劳您？”最终没有接受。炊烟屡次断绝，他处之淡然。去世时，翰练之物不备，丁弘为他料理丧事。宋端仪，字孔石，莆田人，成化十七年进士，人礼部主事。云南缺提学官，吏部商议主义端仪，吏员提前泄露了消息。端仪说：“启事尚未上报，已经宣传众口，别人岂不是认为我谋求此职？”极力推辞。后来升任主客员外郎，共使带着礼品求见，他全部拒绝不接受。当初在国子监时被祭酒秋训赏识，到秋训执掌朝政，他未曾登门拜访一次。 广东提学缺，吏部将端仪名字上报，邱逊竟然阻止。邱逊去世后，他才以按察佥事身份督广东学校，在任上去世。端仪慨叹见文朝忠臣淹没无闻，于是搜集仪事，编成《革除录》。见闻忠臣有录，从端仪开始，赞曰：明初重视监司守墓的任命，尚书有出为布政使，而侍郎为参政的，监司入朝为亲二的，比比皆是。守墓称职升迁甚至到二品。天顺以后，巡抚的职权专一，而监司守墓不能自行施展，重内轻外的形式形成了，在地方施政与百姓最亲近。李昌奇、陈本深之流平静爱民，况中张炳称职，所谓承宣德化，为天子分忧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周兴、陈雪冤死令人悲哀，读张炯之书又可见公正服人至极，而直到终不泯灭。